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1月8号到11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川普访华期间，美议员华府谴责中共活摘器官。11月9日，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在美国华盛顿发表公开演讲，谴责江泽民下令系统化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克鲁兹参议员说，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10年后，中共没有人权改善的迹象，江泽民下令系统的迫害法轮功，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克鲁兹是在参加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行的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反思活动，以中共为例说明共产主义对世界造成严重危害时讲出这番话。这次活动从7日至9日持续3天，吸引了众多学者政治家参加。去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不顾其他7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下令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实施群体性灭绝政策。这场迫害持续18年至今。由于适逢川普访问中国，克鲁兹参议员的这番演讲尤为引发外界关注。
身心平静，印尼巴旦岛高中师生学练法轮功。作者：印尼法轮功学员。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来到印尼巴旦岛高中，向数百名学生及老师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法轮功。星期六早晨，法轮功学员来到国立巴旦岛高中，向学生、教师及员工们介绍法轮功。国立巴旦岛高中大约有1000名学生，但由于学校场地有限，只有720名学生和教师能集合在一起有幸学练法轮功。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法轮功学员示范了第1至第4套功法，教学生及教师们功法动作，并介绍功法特点。学完之后，有一部分学生分享了尝试功法的心得，有人表示法轮功动作容易被理解，温和，但练了却能流汗，另外还能锻炼自己的忍耐力，身体感觉很放松，音乐也能帮助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身心都变得更平静。
丹麦博览会上，民众亲身尝试练法轮功，感觉太神奇。2017年11月3号到5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了名叫《神秘的宇宙》博览会，在这里有115个展台，并且开办了60场讲座，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从民间艺术到精神信仰和实践，不同形式的心理能力阅读以及特色迥异的手工制作品、迷你课程和音乐会等等，内容丰富，吸引着思想活跃、开放、对世界有广泛涉略的丹麦首都民众。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这一次的展会，并且成功地做了2场介绍法轮大法以及其功法演示与教功讲座。学员们用自己纯净的心，把真善忍的大法福音带给当地善良的人们，与有缘人结缘，大家反应热烈。在2天半的展会上，法轮大法的展台格外引人注目。展台的电视屏幕上反复放映由李洪志师父亲自教授的教功录像，随着安详悠扬的练功音乐，有的法轮功学员们一遍接一遍地演示5套功法，有的热情向路过展台的人们或递上一份大法真相传单，或介绍法轮大法及其真善忍法则，以及至今在中国仍在继续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 及中共协党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许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这个展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量场，有如磁铁般的吸引着有缘人。许多人来到展台前就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人们纷纷与学员们倾心交谈，探索宇宙奥秘与人生哲理。许多人听了法轮功的介绍以后，有的马上购买丹麦语的大法书，有的一边仔细阅读介绍大法真相传单和资料，一边认真听学员们的介绍，还有的民众兴致勃勃地参加法轮功交工讲座，亲身体验功法，有的甚至接连两天来到展会，专门来参加每天一次的法轮功交工讲座。
比利时健康博览会多人学练法轮功。2017年11月5日，比利时林堡省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在哈瑟尔特市召开，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展会。展会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6点，期间的中午和下午两次在展会的展示场地上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功法。了解和学习功法后，许多人表示要到当地练功点继续学练法轮功。桑迪·奥利·施拉格很健谈，他和学员交谈了许久，并认真跟学员学习功法动作。学功法时，他感受到能量，感受到内心平静，肌肉放松。他说他很喜欢法轮功功法，他要去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并要到网站上下载大法书籍阅读。
浅说忠君爱国，作者吴志光。忠君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是好的。然而这个时期，人已经不知道文化的真正来源与实质真意了。我仅从忠上给大家说一说，供大家参考。说到忠，这首先要从天地的结构说起。孔子曰，天地君亲师。过去每一个新帝登基都要上泰山行封禅仪式，与天地立下盟约，要爱护百姓，造福天下。皇帝为天子，是天地的册立，代天行治理大地之事，为百姓之王，王为民出头，即为主。之所以有忠，是因为皇帝是天地的任命，是众生之王，背叛即为背天地，大乱天下，这就是忠的由来。天子是天地的册立，但是是有要求的，享受为王的荣耀，同时承担为王的职责，爱护百姓，造福天下。如果君王不能履行为王的职责，荼毒生灵，祸乱天下，上天就收回权柄并严惩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当帝王，上天却不护佑之的原因。因为有仁义之德才可为王，无仁义之德即可失王。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真忠派生出仁义礼智信，派生出忠。然而真是永恒不变的，而忠却不能长久不变，就是因为忠君的实职是敬天，尊重天地的任命。如果上天不承认违背道义的君，抛弃这样的君，那么百姓再忠就是逆天而为，助纣为虐。今天的中共讲战天斗地，诋毁传统道德理念，宣扬无神论，跟天地作对，杀人无数，注定天要灭掉他，淘汰他。谁违背天意，一心跟他走，就是对中国，对天地最大的不忠。我们爱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冒着被抓、被打、被囚、被杀的危险，17年来不遗余力地和平理性向民众讲清真相。我们对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信仰的人都不能为杀人放火之事进行制止，让邪恶为所欲为，那善念正念将无存。我们今天所做的看上去是为我们争取修炼的权利，实质上是为中华民族创造未来，这才是中国的真正脊梁。
Thank you.
做到为他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指出，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两个为他的小故事。一，儿童娱乐场不在这办了。今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家楼前空场上开始施工收拾场地，几天后场内安上了儿童玩的优车，再过几天又弄来了孩子们玩的气垫蹦蹦床，放起了常人音乐，看来是要在这开办儿童游乐场。我家有学法小组，每周两个白天上午集体学法，每周三个晚上集体学法，这些音乐声会传到屋里来。我想我家集体学法小组早已成立，楼前办儿童娱乐场影响我们集体学法，对提供娱乐场的人和参加娱乐场活动的人的生命未来不好。于是我就动了为他的一个正念，对办娱乐场的世人的主元神讲，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在这办娱乐场影响大法弟子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对你生命的未来不好。六一这天儿童游乐场除办场的世人自家几个孩子外，无外人孩子来玩。几天后这个儿童游乐场的气垫蹦蹦床拉走了，秋千也拉走了，世人不在这儿办儿童游乐场了。二，雷神改变了布雷时间。夏日的一天晚上，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我突然想到真相语音电话还在拨打救人，世人听见雷声就会不接电话，影响救度。我动了一念，雷声影响救度，对雷神生命未来不好。于是我对雷神生命说，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现在的时间大法弟子正在用语音真相电话救人，你最好在晚上八点前别布雷，换个时间再布雷，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无边。雷神生命真听话，立即雷声减弱再减弱，直到没了。这两个故事使我体会到大法造就的生命都在同化大法，修炼人只要心中想着为他的大法法理，就能随缘而就，随机而就，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悟曲中童真。师父讲，大家看到了，宗教在当人类道德走向没落的时候，在社会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渡不了人，还败坏着人的正性。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呢，出家人呢，修炼人来讲，常人是把他们对神的寄托、信仰、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而这些人做不好，就不只是他个人做不好，修炼团体、宗教走不正，就不是他本身走不正的问题，他会使整个社会败坏的，会使很大的人群发生问题。同时，他们的不信神，对众生、对信神的众生来讲，那是最可怜的，也是最可悲的。所以，未来很可能是没有这种宗教形式的，人类将来学的课本，可能就贯穿着法的因素在里边。在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得好的，能够做得更好的，那可能就是在修炼了。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回想起来，何尝不是这样？大法在世间，就没有那个有形的这种东西，成为一种社会政治， 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由此我理解到，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正实法中、日常生活中能够取中是非常重要的。刚得法时觉得大法太好了，常人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全心全意地投入修炼。但是有一点，只要干扰学法、干扰修炼，甚至是在常人中应该承担的工作与家庭责任而耽误的时间都不愿意了，理由是占用了修炼的时间，让同修们听起来自己是把修炼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实细挖一下思想深处的根，是骨子里的思没有去掉。这么多年修炼与正实法，体会到很多磨难都是不能取中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正确理解师父讲的法，骨子里的思没有去掉造成的。刚得法时，我正一边工作一边修了一门广告学的大专学历，得法后觉得修炼唯此为大，学历也不修了。当时认为自己对法真是坚定，同学们也认为我放弃了人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是自己不能正确理解法，导致修炼的路不能走正，未来人修炼不能都不上学不工作了。所以当时的做法走的就不是师父安排的路，那走的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路，磨难因此而加大。99年720后，很多同修走出来上访正实法，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为法护法的壮举。有的同修讲法正不过来就不离开北京，还有的同修把房子卖掉住在北京，等法正过来才回去。当时的这些认识，我们不能说同修认识的不对，但是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学法，好好挖挖根，去去执着，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路可以走得更正。师父多次讲过，要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法理。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是这样讲的，我在法中告诉你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从未说要符合什么常人，和常人一样那还是修炼的人了吗？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在修炼中怎样做才算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又没有符合常人呢？我们又该如何证悟师父讲的这句法呢？比如有的老年大法弟子被子女的一些事情拖累，有的整天忙于常人事务，为子女带孩子，给子女做饭，家务也全部大包大揽，一天忙得没有一点时间学法和救人，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住进了医院，更甚者被拖走了肉身。针对这些情况，不同修炼状态的同修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我们修炼人处处应该体现出好人的风范，子女的这些事必须帮忙做，有的说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修炼和救人的时间这么紧张，根本不应该管这些事，人各有命，子女的这些事让他们自己解决。最后争论不下，都认为自己在法上。这些都是修炼中遇到的具体事儿，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在法上认识这些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既然大法开在常人社会中，法中要求弟子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那么从形式上我们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落到具体问题上，子女遇到困难了，我们应不应该帮呢？其实不在帮与不帮的本身，关键是我们绝不能把自己完全陷入常人中，因此而放松了修炼。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讲，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时刻把修炼与救人作为最大的事，精进的意志就不会减，帮与不帮我们修炼的路都能走正。我理解遇到这些事走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有的同修觉得我们处处要做一个好人，对子女的事情就应该大包大揽，最后忙得没有一点时间学法和做正实法的工作。我们修炼是从做好人做起，但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人，指导我们升华的是大法，绝不是做好人的道理。子女遇到困难了，做父母的又有时间和精力 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没有错，但不要大包大揽，该是子女应该承担的，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更不要成为子女的奴隶，被情左右的分不清轻重。有的是出于私心，怕帮助子女占用了自己的学法时间，把这些事全部归为干扰。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是在走极端，都是对法的认识不足，都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我们是家庭中的一员，就要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但心必须在法上。我们是单位中的一员，就必须做好我们的工作，但心同样要在法上。我们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说来说去，还是修炼中的事，自己修好了，常人的事、大法的事也都做好了。自己修不好，常人的事和大法的事也都不可能做好。修炼中在任何事上都不能走极端，我们是大法弟子在走最后圆满的路，走正自己的路，也是正实法的一个方面。明慧编辑部，法理与人情，大法弟子要给未来留一条最正的路。我们脚下的路很窄，旧势力的残留因素也在虎视眈眈，不允许我们有一步走偏，让我们真正学好法，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的依据法与同修共勉。我告诉了你们法的庄严神圣，目的是抹去你们对法的迷惑误解，精进要旨道法，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劝三退因人而异，黑龙江大法弟子志成整理。劝三退救众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兑现史前誓约，是敬师敬法、助师正法的关键举措。劝退人数多寡看得见、摸得着，恩师也在每时每刻地检验着我们是否精进实修。我能感受到恩师的慈悲，时时刻刻包容着我，激励着我。我把师父对我的深深期望化作我从思想到行动的不懈原动力，把三件事都做好，向恩师交一份高分值的答卷，成了我修炼之路的最大渴求。我是1998年6月1号喜得大法，是恩师救了我的命。大法使我的心神彻悟，身体巨变，身体健康了，能工作了。虽然还在学法练功，在平时的工作中也能够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时间一长，自觉精进的意识被懈怠不断的侵染，与师父的期望则相去甚远。到了2010年末，包美来看我，和我说了一件大法弟子劝三退的故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感到是师父在通过包美的口在向我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快去救人。妹妹走后，我心怀愧疚，深深自省。很快我就理出一条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路。我知道要做好救人的事，必须得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学法背法，师父的新经文成为我每天必学的内容。恩师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师父这耳提面命般叮咛嘱托，真的是振聋发聩。师父这是牵着我的手，拽着我在跑啊！我眼含感恩的泪水，从我心灵的最深处向师父发出了保证，我一定能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我一定能塑造大法弟子的辉煌。从那天开始，我把所有能工作挣钱的机会、国内外旅游的机会全部都放弃。我每天上午学法发正念，下午走出家门劝三退讲真相。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怕心非常大， 怕被抓，怕牵连家人，怕这怕那，经常是几天也退不了一个人，还常常吓得眼泪会不自觉地流出来。在我不停地学法、背法、发正念，清理一切干扰自己的因素后，怕的物质在明显地减弱。没用多长时间，那些负面因素在我的心灵中啥也不是了。有时只需一句解体它、灭，我就有一种天清体透、霞光满天的荣耀感。我劝三腿的效果则渐入佳境。在劝三腿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事儿虽然是我一个人在做，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工程在运作。首先有一个在师父谆谆起悟遇道中生成的慈悲且包容的心态，也可以称为慈悲的场，把每一个劝退的对象都真诚地视为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分别心。其次还得有能激发人明白的那一面，能接受和产生共鸣的语言。古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用换位思考的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结合在劝三腿中遇到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整合了无程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针对性不强、说服力大的劝退语言，让心态和语言形成一股合力，嵌入和开启被劝退人的微观层面。最后是我们一定要给人以良好的仪容。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腿已经形成规律，每次上午出去都请求师尊加持，师父，弟子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请恩师加持弟子能力智慧，让更多的世人和众生得救度，叩谢恩师，叩拜恩师。下午回来后再向师父汇报，弟子回来了，感谢恩师的加持呵护，叩谢恩师，叩拜恩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我60多岁了，出门时穿上一套崭新干净的衣服，夏天穿裙子，利利落落走出家门。许多人问我，你是教师吧？我说不是，是会计师。有时还碰到上下打量我的人说，这么利索个人怎么信法轮功啊？我说你不了解，法轮功根本不像电视上讲的那样，那全是骗人的。然后从我一身重病不药而愈讲起，又讲修炼后脾气好了、善良了、家庭幸福了，再讲灾难来了法轮功还能保佑咱们平安。你看现在有病的人太多了，上半辈子攒钱，下半辈子看病，得场大病攒那点钱就都扔进去了，还给儿女添乱，一般都点头称是，自然而然都讲退了。我的讲真相劝三退程序基本都是这样开场，针对不同人群在做微调。对学生，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台同时给4-5个大学生讲真相，我对他们说的是，大法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美好美妙，从根本上解决了世世代代疾病的困扰痛苦，大法在拯救人类的灵魂，愈化人们的道德，让人脱离世俗的纷争、人性的伤害、命运的惩罚，危难时救度更多生命，走向未来，拥有永恒的美好。你们知道吗？中共建政以来，无辜杀害8000万同胞，比2次世界大战总和还多。6.4用坦克压、机枪扫、残杀学生，现在活摘修炼人器官，已经明目张胆。天要灭他，他要下地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让人宣誓要为他献出生命。连10几岁的孩子也要宣誓献出一切，他让你们这些孩子当陪葬。撒旦的世界就是地狱，在他的组织内就是陪他下地狱，这是个毒誓啊，所以赶快把誓言取消，三退保平安。孩子们都同意退。有一次我还没记得全他们的姓名呢，来公交车了，小伙伴们一窝蜂似的都上车了，怎么办？我也上车。车上的情景很感人，一个小伙子用胳膊挡住车上的人，围了一个小圈，帮助介绍他的同学都退什么，我一个不落的都记下来。最后他说，谢谢阿姨。当时感到一股能量通透全身，这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只要自己修出救人这颗心来，师父就一定会加持弟子的。 对工人农民工。有一次走在马路上，看到有五六个修路工人在干活。那时我住在地旷人稀的某开发区，一下能遇到这么多人讲散退不容易，可又感到在大马路上明明晃晃地讲真相，心里有点不踏实。又一想，师傅把他们送到我的面前，我就不应该错过救人的机会。我径直走过去，笑呵呵地唠起来了：你们好，送个福音，金玉良言，保佑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正讲得融洽的时候，他们的小头头来了，指手画脚地打断了我们的交流。于是我发正念，让他赶快离开，别耽误我救人。我用眼睛瞟着他，他不但不走，还拿出烟来点着了，根本就没有想走的意思。我心一下凉了，这下让他给搅黄了，太可惜了。咋办呢？转念又一想，这是我不对呀，他来到我面前不是请我救他吗？我也应该救他呀。我过去和他说：你是领导吧？告诉你个好事儿，保佑你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多多，强风海啸，地又动。选自《红银三》。蓝天没有了，草原消失了，水源污染了，空气有毒了，吃的蔬菜水果防腐剂添加剂20多种防不胜防，环境破坏了，真是败坏祖宗的江山，造子孙的孽。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比2次世界大战总和还多，现在又迫害有信仰的好人，酷刑活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人不治天治，人不灭天灭，不与邪恶为伍，不为他献出生命，三退保平安。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高兴地退出了邪党。我用礼貌带着请示的语气说：耽误一点干活时间，给他们几位师傅也退了吧。他连声说：行行行。工人们退完之后，出乎意料的是，他又跟我说：你往前面走几步，我们的领导在前面，你也给他退了吧。就这样，他们的领导和一位工程师都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然后我又返身回来了，我说：你悟性真好，你让他们也得救了，你会有大福分的。他高兴地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说对。我又拿出来一个精美的卡片护身符，双手郑重地递到他的面前，再次叮嘱：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没想到他坐在车里，双手接了过去之后，高兴地大声喊：法轮功万岁，法轮功万岁。听到后，我眼睛湿润了。一次在冬天，我看到十来个小伙子在锅炉房的煤渣堆上干活，过去大声说：小伙子你们好，阿姨告诉你们个好事儿，祝你们交好运，保佑你们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你们信不信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信。于是逐个都办了三退。旁边还有个小理发馆，我走了进去一看，有4-5个人。我认认真真地跟他们讲，都争先恐后的退。其中一个女工正在漂唇呢，理发师还告诉我她不能说话，别跟她说了。我正在有点遗憾，可是她不顾自己正在漂唇，告诉我她的名字。这姑娘真是着急了，怕被落下。我当时很感动，深感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对警察武警。有一天清晨，在公交车车站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离我近，我的第一感觉此人不善，女的离我远一点，但是人很善良。当时想起救人不能挑人，于是走过去面对他说：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地震海啸的，世界变革，苍穹在重组，乾坤已再造，天体巨变呐。慈悲是神佛永恒的状态。选自《红银三》。只有神佛才能分文不取保佑咱们。现在很多东西在败坏，在沦落，贪官色官大行其道，有信仰做好人却被惨烈迫害。人不治天治，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您是党员吧？他说是。贵姓？姓周。我说你就叫周中华吧，心里退出来。他点了点头。 我说灾呀难啊来了，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特殊天象变化下佛赐的神诀。他看着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是公检法的。他说我是610的。他一边上公交车一边说，你别到别的地方再说了。我看着他笑了笑不语。这之后我又多次碰到过警察，基本上都被劝退了。我曾一块给3个武警小伙子讲，他们都很高兴地退了。退完后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指着背心袖子上的武警标志让我看。我笑着说，知道，三退保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他们笑着说，谢谢阿姨。一次我看见10来个正在搞演习的消防武警，他们之间都相隔一段距离，2个一伙儿，3个一帮的。于是我陆陆续续给这10来个消防队员讲退了。所有谈到的武警只有一个没退，他还威胁我说，你快走，不走抓你了。我笑了笑，心里没有丝毫的紧张害怕，有的只是我没能够使他得救的遗憾。不同身份的人，多年来经历很多很多，如同云游一般，酸甜苦辣的，但收获颇丰。其中有的向我竖起大拇指，有的说我支持你，有的祝我一路平安，还有一对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深深地像日本人一样给我行了一个大礼。听到更多的是谢谢。我也曾遇到恶语相加的，还有几次遇到被诬告举报。一次被举报让2个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我仰望一下蓝天白云，天空的阳光特别和煦明媚，顿觉周围的一切都是我的配角，是衬托，大法弟子是主角，唯我独尊。心中一念，一切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安排。坦坦荡荡的，过去自己那种惊恐万分、害怕警察、胆战心惊的物质，被伟大慈悲的师父给拿掉了。自己非常清醒理智地从容应对着，不失大法弟子的风范。这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师尊的护佑下，自己就出来了。我照常去救人。我碰着过师父的同乡，我和他讲真相。他说他和师父是老乡，还在一起待过，好像在粮食部门。他说了那个单位的名字，他们是同事。我和他谈起了师父的神圣和伟大。他对师父的印象是，我也看不出来他那么伟大呀，看不出来呀，挺平常的那么一个人呐。当时给我整得也愣啊，但是我很快就脱口而出，耶稣你知道吗？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当时谁知道啊，人们都不知道，但他是神呐，他就是一位伟大的神呐。说的他也以认识师父感到自豪了。我说这是你的大福分呐。他美滋滋的像鞠躬似的向我点头，然后我就劝他三退了。我把我自身的巨变讲给他听，我跟他有啥说啥，他就是不停地点头，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这人受益呀，应该说他头脑中深层次的东西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认可了大法。遇到的同修就更多了，特别是失去联系的同修见到我，惊喜地像久别重逢到亲人一样，从此我们配合得很好。有个同修肩负起协调人的责任，带着同修发放资料救人。我现在出去劝三退，常常3-4个小时就能劝退40多人。2012年5·13师尊生日，大法红传日，那天我早早地做好了一切准备，7点钟就走出家门。出去后不论是在哪儿碰到了人呐，所有接触的人我都讲，车上的还是车下的我都讲。那一天10来个钟头讲了200-300余人，退了158人。中午不用吃饭，根本不饿，就是买了瓶水润润喉即可，也不上厕所，也不累呀。虽然不停地在走在说，根本就没感觉到疲劳。我深深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心生一念，只要我救人，慈悲的师父就加持我，我就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我触摸到了慈悲。 在讲真想劝三退中，我知道慈悲是救人根本，是第一位的。但慈悲到一个什么程度，怎么才称得上慈悲呢？它既没有质的具体规则，也没有量的明确界定，有的只是我自己对法的起悟和遵循，具体是什么样，还真是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是师父把这个无形的事物化成有形的标准，教化于我。一次在汽车站台上，一个车站离一个高级中学不远，在放学时间段里，学生们三五成群地来到车站，我就一波接一波地不停地讲。有一些后到车站的学生就问听过我讲真相并做了三退的同学，那位阿姨在说什么呢？那个孩子就复述我刚刚和他讲过的真相话语。一方面是学生们年轻，记忆力好，这孩子几乎一字不落地附送下来。另一方面应该是这些救人语言有穿越时空进入其微观世界的威力。从那个学生口中转述的话，我听到后感到，怎么那么慈悲呢？真是太慈悲了。这些话有一种包容和启迪的力量，使人清醒，让人振奋。结论必然就是退退退，立即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这让我感知到慈悲的形态和威严，油然而生的是师父就在我身边的幸福感。那时的一念就是，就这样做下去了，多多的救人，越多越快越好。那几个听同学复述的学生来到我面前，直接报名退团退队。还有一次，我对慈悲的体悟更加具体。那天我在一个车站上讲述了近一个上午，没动地方。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有两个警察一前一后站在我面前。我知道我被人诬告了，我一点都不害怕，非常平静。警察问我，你是不是法轮功？我没有回答他。我说，现在人类有劫难，耶稣讲末日，释迦牟尼讲末法，我就说送你俩福音，保佑大家平安。警察说，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俩警察还是一前一后。这一路上我不停地和他们俩讲真相，他俩就静静地听着，还报以和善的微笑。把我非法绑架到派出所后，一个戴眼镜的小警察接待我，他好像是个搞文秘的，他非常客气地一边问我一边打字记录，速度还挺快的。我就听他复述我的话，耶稣啊，送你个福音啊，金玉良言啊，保佑你平安啊，末日啊，末节呀。他说，你是不是这样说的？哎呀，我觉得他复述出来的话语非常慈悲。我说这些话时，从微观到宏观包含慈悲，一定是师父在这里布场，在帮我。他复述时，我感到他是另换了一个人似的，声音清晰温和，发出的那声音非常慈悲，太慈悲了，我甚至萌生了一丝激动之情。我感到是我讲的这些真相和其内在的因素把它给融化了，我再一次触摸到了慈悲的神力和它的形态。他又问了几句，看我笑而不答，他也不问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所长来了，他跟我说，我告诉你，在我这个地方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他让小警察把我送走。我要回我的兜子，打开一看，里面的物品比我原来放的还整齐，那个劝退名单啊，真相资料啊，还有红银书啊，都规规矩矩搁在里边，一动没给我动。我平安地回家了。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正法进程接近了尾声，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迫。在师父的安排下，这些年劝三退的人数，保守地说已稳超过40,000。我深知自己做的还很不够，有许多东西还没有突破，争取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时期救度更多的人，尤其那些受共产邪灵毒害很深的人，不轻言放弃。记住师尊的教诲，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不与常人争高低，不灰心，不怕挫折，不放弃一个有缘人，把真相讲透，用事实，用哲理启发人的善心善念，让更多的人得救。 层次有限，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被派出所非法关押中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作者路人。前段时间我和同事去外地出差，因为正赶上所谓敏感时期，我们住宿的宾馆要求每个人都登记身份证信息，我因为没办理身份证，只好被要求到当地派出所去登记信息。我没太当回事，径直去了，结果派出所人员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的户口，最后发现我户口被注销了，这一下引起了他们的警觉。最后我曾经被邪恶迫害的经历被他们查到了，那个所长问我现在还练不练，我说练，他立刻命令警察将我按到地上，还得意洋洋地说，找你还找不到呢，你却送上门来了。他们把我关到小屋后，又去宾馆搜我的包，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 MP3。 我稳住心，一直讲真相，告诉他们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参与迫害的高官都抓起来了，人不治天治。因为看他们没有放我的意思，我一下午在那里连续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常念得福报。我一气喊了三个小时，听见我这么持续不断的高喊，很多警察楼上楼下的都来看笑话，他们说从来没见过喊法轮大法好的法轮功学员。起初他们大都是嘲笑我，把我当傻子，误以为大法弟子真像电视上说的那么愚昧痴迷。但他们听了时间长了，有些人就开始慢慢改变，有的警察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还有一个警察认真的在分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是九个字呀，他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我看见他用手在抹眼睛，看出来他真的是受感动了，被震撼了。和我关在同一屋里的还有一个小女孩，警察说她是精神病走丢了，她听我讲了一晚上真相，第二天早晨一个警察一边说着法轮大法好，一边走到那个小女孩身边，像开玩笑似的逗她，你听见她说什么了吗？这个一直思维混乱的女孩居然口齿清晰地说了一句法轮功好，然后又认真地问大家，你们怎么不吃早饭呢？一个警察惊奇地说，精神病都好了。后来当地国保人员来找我谈话，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就是讲真相。我的大法书就放在桌子上，我一试借机给他们读了20页转法轮，之后我又被他们关进小屋里，我就继续高喊大法真相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怪的是，我一天一夜就喝了2口水，饭也没吃，怎么喊也不累，嗓子也不哑，声音又洪亮。有的警察说我们喊20声就不行了，他怎么就没事儿？都觉得很奇怪。期间还有一个警察接到电话，对方问他谁在喊什么，那个警察说法轮功学员在喊，我于是又提高了嗓门讲真相，目的是让电话那边的人能听清楚。过了一会儿我喊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休息，那个警察又接了一个电话，见我不喊了，很着急地走过来直敲窗户让我继续喊，于是我又开始高喊，有的警察让我唱首歌，我就唱自己会的大法歌曲，他们都说这歌挺好听。我唱完歌又给他们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诗词《红吟》，就这样一共喊了大约8-9个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就单独和个别警察聊天，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为这里的警察没见过又唱歌又背诗的法轮功学员，都觉得很新奇，所以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警察。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时，他们上网对照我说的一查，说这天安门自焚还真是假的呀。我在那儿被关押了一天一夜，被强迫戴上手铐， 他们不给我提供食物和水，我除了讲真相就是发正念，再就是背法，最后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好了，整个气氛变得很祥和。最后他们让我们公司所在地区的610人员来接我回去。在我被610人员带回火车站时，我面对广场上的人流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抓好人了。他们见状惊慌失措，把我拉到一个胡同里要揍我。我正气十足地跟他们说真相，他们没动手。最后他们用别的办法把我拉回当地。在路上我一直在和他们讲真相，到当地派出所后我依然坚持讲真相。此时的我已经精疲力竭，在那种高压下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真的有点承受不住了。最后他们把我送到公司附近让我自己回家，并把转法轮和 MP3 还给了我。临走时我郑重地和他们握了握手。整个被绑架的过程中，有好几个警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有更多人听到了大法真相。谢谢师父。
这种认识也是对旧势力的承认。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身边有的同修因为有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以病业形式迫害走了，事情经历的多了，就形成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好像看清了旧势力迫害套路，只要你有漏就是他们迫害借口，改正了就放你一马，如不改正直到迫害死为止，他们就会这个。看透了这一点，当看到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时，就用这个认识去衡量，提醒同修快改正，不然旧势力会要你命的。当同修固守自己认识不改时，就想完了，旧势力会向他下毒手的。当应验时，就想自己对旧势力迫害招数看得很准，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悟得透悟得高。这里还是举个例子，身边有个老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胸闷喘气艰难，躺在床上两个多月。我去看他时问他，你咋悟的？他说宵夜。我说不对，正法修炼是以救度众生为主，不是承受业力和还债为主，这是旧势力迫害要发正念否定铲除。当时我想起师父的法，目前只要大法弟子在正式法中表现出的不正常而且持续干扰的，一定是黑手干的，消除中一定彻底解体他们。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可是老同修不承认，说话挺硬气，是宵夜，你悟得不对，交流不下去，我只好走了。心想这人玄乎。几天后听说老同修病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啥事没有。我想如果他还抱着原来的认识，这病也还会复发的，再复发就没希望了。果然时间不长，老同修又出现了相同状态，比上次还重。我再次和他交流时，他还是这个认识，我成天学法能不懂这个吗？你错了，不能那样悟。临走时我想完了，这人必死无疑。果然不长时间老同修就走了。有同修告诉我时，我说早在我预料之中，一直认为自己认识没错，直到一次和同修交流时我才改变了这个认识。首先这种认识是对旧势力迫害的承认，旧势力就是这么认为的，你有漏就是迫害的把柄，你不改就一直迫害到死。如果我们也是这么认识的，你有漏就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你不改旧势力就会把你迫害死，这不是和旧势力一伙的吗？旧势力会说，你看你们的同修都这么认识，我们让他走没错吧？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细想想，这种认识是来自旧宇宙生命未思的表现，是不慈悲的， 是不够新宇宙生命标准的。大觉者的一念威力无穷，可生成万事万物。我们虽然是修炼中的人，但是发出这么不好念头时，对难中的同修也是一个强大的制约，等于帮了旧势力的忙。对难中同修没有正念加持，而是雪上加霜。在邪恶迫害这些年中，谁没犯过错误，甚至大错误？师父都是用宏大的宽容和慈悲对待每个弟子，都在给我们机会，机会再机会，从没说这人不改完了没希望了，必死无疑。师父没有讲过这样的法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师父对每个弟子都是珍惜的、爱护的、慈悲的。当我们犯了大错，实在不悟时，师父都抱着希望和点化似的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转法轮，我悟师父的法，讲的都是生命的境界，讲的是如何拓宽我们的胸怀和生成宏大的慈悲。当看到同修做不好时，让我们用善心去交流和对待。如果交流不了，也要正念加持。真正做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要生出负面认识。真正达到够 24K 金的新宇宙生命标准，一点浅见，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由迷恋网络小说招来迫害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松，化名，是老弟子。有一次他随便翻看一本网络小说，看了几页后就上瘾了。小说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勾引他，总想看看下文，一来二去他放不下了。后来他把小说下载到手机里，干活休闲时间也看，下班回家也看。虽然每天也挤出一定时间学法，可是学完法后的第一件事是赶紧看小说，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发正念时倒掌，学法时犯困，也感觉这状态不对，但突破不出来。家里同修给他严厉指出时，他虽然后悔，可控制不了自己，过几天又偷偷的上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松下班回家时，骑摩托车跟一个出租车追尾了，其实是点化他，追尾最危险了。当时出租车没啥事，松的摩托车被撞坏了，人躺在地上浑身疼痛不能动，司机吓坏了。松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之后给同修打电话，把他弄回了家。在家休息的十几天里，按说松应该好好学法，真正找一找自己为什么摔了这么大跟头，吸取这次教训，把看小说瘾戒掉，提高上来。可是松并没有这样，当身体稍微恢复后，他又偷偷地看小说，怕家人说，有时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松认识一个本地同修，在邪恶大面积骚扰同修时，这个同修怕资料放在家里不安全，就把一箱真相资料送到松的家，让松保管几天，等过几天他再来拿。但这个同修并不知道他的电话被监控，人也被跟踪了。就在他把资料送到松家里没几天，松被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家被抄，这一箱资料成为邪恶迫害松的证据，松被非法批捕，至今还在里面。这个教训让我们看到，修炼真的很严肃，如果不精进，或者有漏，
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对象。旧势力不会别的，就会用这种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师父说，因为你要修，邪恶就不叫你修，可是你又不好好修，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个世界负面东西太多了，什么都能使人执着，只有时时刻刻修好自己，才能走稳走正。由此我还看到身边有的同修已明显有漏，本人还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比如有个同修和妻子不和，妻子属于那种女男人，每当妻子冲他发脾气，他心里郁闷时，会偶尔去找他的女同学诉说心里苦闷，甚至搂搂抱抱。和他交流时，他说没过线，没发生实质事，也没啥。是这样吗？神会这样吗？如不马上改正，旧势力能放过你吗？还有的同修偶尔还抽烟喝酒，养鸟养狗。还有的同修在敲门行动期间就软了，说以前练过，现在国家不让练就不练了，这一类的同修在最后走向圆满时，旧势力能放过你吗？写出一点看到的现象和教训，意在交流。在正法最后时刻，要尽快去掉这些人心，圆满随师还。
三言两语，怎样正念回答警察的询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看学员的交流文章时，经常看到警察在询问学员是否还在练法轮功时，基本上学员的回答都是练，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个人所在层次认为，警察问什么，学员就回答什么，不论回答的是练还是不练，其实都没有达到法的标准，都是在配合邪恶，按照邪恶的命令要求指使在办。当邪恶找上门时，学员只要心不动，按照师父讲的法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金经要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学员按照师父讲的法做到了，达到了法的标准，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就破除了邪恶的所谓的考验。举个例子，当警察询问学员是否还在练法轮功时，学员可以这样回答：我信仰什么与不信仰什么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你们没有权利这样问我，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在执法犯法，我保留控告你们的权利，或者说我要控告你们，从法律角度上给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讲的过程中，我们语气平和，不失威严。举的这个正念回答警察的例子，只是抛砖引玉。学员在遇到类似警察询问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按法的要求，不配合邪恶，正念十足，各显神通。
二十七仙下尘世，辅佐玄宗护边陲。作者赵小亚。历代的皇帝都有神仙下世辅佐，比如武王时期的那些神仙。唐朝曾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或许也是辅佐唐王的。玄宗时期也是如此，曾有二十七仙下世辅佐的传说。一，玄宗梦见二十七仙下世。唐朝开元年，玄宗皇帝在白天似睡非睡时，梦见二十七位仙人对他说：我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一个人在天上值班不能下来，我们住在罗底天三年了，一直给陛下镇护国界，不让外寇侵扰边疆， 众神仙常常改换形貌，混迹在人群中，到处游玩。醒了之后，他就下令在全国寻找那个叫罗底的地方，也没找到。有一天的夜里，玄宗又梦见二十八宿对他说，罗底在一个有音乐的地方，于是他就又下令寻找。二，玄宗洞中找到二十七仙像。在宁州东南五里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罗川，川中有县，县是以川名命名的，还有个罗州山，相传山中有洞穴，而且草木音译不通，打柴的放牧的听到里边有音乐之声。唐玄宗下令派人寻找这个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忽然有一只白兔从林中跑出来，直接跑进一座山崖下边。寻找兔子跑入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洞口，进洞一看，这是一个宽敞的石室，里边有二十七尊石像，于是就把这二十七尊石像运进宫中，在殿内为他们设了位置，早晚烧香，皇帝还亲自来瞻仰拜谒。皇帝又仿制了二十七尊神像送回原来的洞里，在那地方盖起了通圣观，改罗川县为真宁县，用来表彰这个地方，又赐了宝箱和香炉。三，显神迹雕刻二十七仙。本地人说，往年有一位狄老人，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他眉毛花白，头发雪白，与其他老头不同，有时外出，有时进出，乡里人都敬重他。他在山下卖酒，常常有些跟普通人不同的人来喝酒，有的药童和樵夫也来往于他家。一天早晨，众艺人对他说，加酒啊，再喝一回，以后不再来了。像他们说的那样，他加酒招待他们。酒烫好之后，群仙果然来了。喝到酣畅的时候，在下边的一个人来到座间说，我要刻下众仙人的像，留于后世。于是他取出二十七块石片，刻成了二十七个人，顷刻之间完全刻出了众仙人的逼真容貌，放在洞中，按照喝酒时的座次排列，全都在后面记上他们的名字。安放完了便散去，也不知去了哪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成仙飞升了，人们怀疑他是二十八宿中的第一宿，出自《神仙感遇传》，有删减。中国人有真龙天子的说法，如果不是真龙天子，就不敢做天下，也做不了天下。原因很简单，没有神的护佑，怎么能够做得安稳呢？
古籍《道破乐曲》的真实用途，作者赵小亚。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表达情感，烘托气氛，振奋士气，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真实用途很少有人知道的。古籍中曾站在不同的立场阐述过它的用途。举《列子·汤问》记载，有个叫跑巴的人弹琴，能使鸟儿飞舞，鱼儿跳跃。郑国的诗文听说后，便离开了家，跟随诗乡游学，按指调弦。三年过去了，也弹不好一支曲子。诗乡说，你回家吧。诗文放下他的琴，叹了口气说，我并不是不能调弦，也不是弹不好乐曲，而是我心中所存在的不是琴弦，脑子所想的不是乐声，内心不能专注，心外便不能与乐器相应，所以不敢放手去拨动琴弦，姑且少给我一些日子，看看我以后怎样。没多久又去见诗乡，诗乡问，你的琴怎样了？诗问说，可以了，请让我试试吧。于是在春天里拨动了商弦，奏出了蓝缕乐律。凉爽的风忽然吹来，草木随之成熟并结出了果实。到了秋天又拨动脚弦，奏出了甲中乐律。温暖的风慢慢回旋，草木随之发芽并开出了花朵。到了夏天 又拨动羽弦，走出了黄钟月律，霜雪交相降落，江河池塘突然冻结成冰。到了冬天，又拨动筝弦，奏出了蕊冰乐律，阳光炽热强烈，坚固的冰块立刻融化。弹奏将要结束，又拨动弓弦，奏出了四季调和乐律。于是和缓的南风回响，吉祥的彩云飘荡，甘甜的雨露普降，清美的泉水流淌。石香便抚摸着心房蹦了起来，说：你弹奏得太微妙了，即使是诗况弹奏的轻巧，周衍吹奏的声律也不能超过你。他们将夹着琴弦，拿着箫管跟在你后面向你请教了。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音乐的真谛，会将四季倒转，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做别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诗文弹琴其实是将自己心中的念头注入进去的，所以音乐只是一个手段，心中所想才是最重要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